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出评书《晚华尔买富之龙在江湖》，作者孙岩，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下面请听第179回。
在河南的洛阳有这么一个副知府，洛阳副知府姓冯啊，叫冯静初。这冯静初打小的时候啊，用心苦读，哎呦，读书读的这叫一好，也受到邻里啊的帮助。那王大户家就供这个冯静初念学，终于算考上了乡试啊、国试啊，考上了，封为副知府。副知府没有什么权利，但是薪水在那儿呢，有一定的薪水啊。这职务虽说是够高，但是呢，就跟现在什么处级员似的，没有实质权利，就是不是一把手。一把手知府啊，那是一支笔。但冯静初这人呢，他对这个权力看得不很重，就喜欢读书，整个一书呆子，只要有的书看，哎，有好书怎么都行。然后这王大户把女儿嫁给他了，两个人呢这一结婚很长时间也没孩子，直盯到了30多岁了，哎，媳妇儿王娟怀孕了。这王娟这一怀孕，这冯静初对这王娟就更好了，人家女人嘛，要为自己生儿了育女了。什么叫媳妇儿啊？给你生过孩子的是你媳妇儿啊，这就别说了，你就有一种责任去照顾她和帮助她、看护她、呵护她，然后呢，等待孩子的降生，这才叫完整的一家人。一家人少说是三口，多说是四口、五口、七口不等，至少是有三个个体的组成才能成为一家人。两口人、夫妻二人，他叫我们夫妻二人，或者说公婆二人、两公婆，这都可以，就不能直接说我们这一家子。一家子的组成必须得有一孩子，有了一个孩子才叫一家人，没有这孩子还是两夫妻两公婆，只能是这么称道。这回就成一家人了，嘿嘿，可心可愿。这冯静初啊高兴着呢，怎么老婆生了，顺产男婴7斤多，这大小胖小子呵好着呢。静初啊他会起名，为什么呢？学会诗经，会说话，学会易经，会算卦。他是诗经也懂，易经也懂，就给自己儿子起名叫冯俊清。他呢在八字上看了看，在这个卦书上推了推，感觉这俊清这二字适合自己的儿子。我静初他俊清很好，静初给孩子起这名就叫开了。这孩子呢就到了4岁，到了4岁这孩子特聪明啊。孩子呢小的时候喜欢体育，没事啊跑跑颠颠，4岁就没事跑啊颠。两口子商量这样呗，那就给他找一个练武的，学学武术得了，反正粗糙的拳脚，别像什么侠客剑客隐士高人那样，也别打打杀杀变成社会上的人，强身健体吧。就找个螳螂门，号称野螳螂的人，这人呢专门给人家保家护院，找他谈谈，招聘他为自己家看更护院的头。因为那个时候啊这社会不是很稳定的，所以家里都有看更的，让他来。哎，野螳螂，你不管是教我们孩子，你还得给我们看更，你能不能干？月薪是多少？ 这野螳螂呢，他是一个人，一琢磨也行啊，那我就干了吧。这野螳螂说，那干吧，没什么事儿，反正干就干吧，就在这干上了。这一待呀，就开始教，教的孩子到八岁这年。八岁这年呢，孩子跟他妈出去啊，上街上买点东西，可是对过来一车，三匹马的马车，轿车，这轿子车我都，马跑得太快了，马毛了，直奔呢这俊卿而来。冯俊卿刚刚八岁啊，他娘一看要撞的孩子了，就一伸手啊，把这冯俊卿就给推倒了。把冯俊卿推倒了，这马就把他妈给踩了，而车就在这妈妈的身上过去了。这一幕可就让这冯俊卿给看个满眼呢。冯俊卿当时脑袋一片空白呀，傻了。等再反应过来，哭声一片，妈呀，妈妈呀！可是妈妈已身归，那是呼之不声，叫之不语了。妈妈死了，遭遇了车祸，是赶车人倾家荡产的要包他。作为冯静初，他是副知府，他能要那些钱吗？钱人家现在已经不缺，是缺人呢。这人死了。这了了的把这次交通事故处理一下，也没像别人似的，我有权利，我是这副知府、副省级，我好好熊你。没有，要了一些个补偿，人没了嘛。但是呢，这静初还年轻啊，冯俊卿也年轻，这爷俩怎么过呀？小的小，中年的中年，是做饭不用自己，但家也得有个女人呢。咱们开这段书前头，咱说了，三个人组成一个家庭啊，是三个个体才能组成一个家庭，否则你不叫什么家庭啊，缺一个女人呢、啊，这个没有女人的日子过不了。他这女人不光是给你缝缝补补、洗洗连连。他就是在这个屋里头本身你就能成为一个家，没有女人那就不叫一个家，怎么说也不是家，进家里头也没有什么温暖，晚上聊天也没有人陪着你。你男人总是啊，累了一天了，躺在床上喜欢跟自己的媳妇儿说说这个说说那个，说说自己的见解，而媳妇儿呢是最好的听众和观众，也有不同的意见来发表，所以夫妻之间呢是非常好的倾诉对象。这个人压力大的时候，他必须得有一个倾诉的对象，能把自己心底这些事儿、这些话都说出来。没有，没有，绝对不行。所以静初感觉啊，这个家散了，这个家完了。但是有人给静初介绍对象啊。作为你副知府这么有钱，能没人给介绍吗？其中他就有一个好朋友叫金大力，金大力号称金百万，那在洛阳有的是钱。金大力、金百万跟他是同学，人家不想当官就没当官，就做生意了。这生意做得很大，做粮食生意、盐生意啊等等吧，反正是能涉足的生意，这金大力就做。这金大力呀、啊，买卖是越做越大，钱是越挣越多。可是最好的朋友金大力跟他最好，俩人跟静初两个人好如一人，莫逆之交，就莫逆啊，一个缝都没有，都逆死了，无缝对接，莫逆之交，不是抹脖之交。我看一个那个汪涵主持的节目，他说莫逆就可以抹脖子了。哦，为交一朋友抹脖子了，应该汪涵老师好好学学你在这个说这话。莫逆之交特别好。这一天呢，金大力就来到家里跟这个副知府来喝酒，跟冯静初。这时候呢，俊卿也在身边，就这么一个儿子，这孩子惯的真是没边儿。之前他妈妈活着时候就惯，妈妈去世之后遭遇了这场车祸，全家就得更惯了。 那么冯静初也跟手下家人说过，这孩子你们得好好给我对待，不行欺负他，没妈的孩子多可怜呢，我小钱就没妈，没想到我儿子也没妈，我们家不差钱儿，我们家又不差事儿，你们必须得给我这儿子最好的。所以这总管也好，包括他那野螳螂的老师，叫他螳螂拳的那个，也是这么对待他，对这孩子好的那没边儿了。所以这孩子现在真是要星星不给摘月亮，说什么是什么，说一就一，说二就二，冯静初没有不答应的事儿。今天大家坐在一起了，都在吃饭，金大力就说，静初啊，这个我憋了很久的话，今天咱们家人都在这儿坐着呢，正好啊，俊清也在，俊清也八岁多了，快九岁了，这也知道点事儿了，是不是？也能听懂我们说话了。俊清说，我太听懂了，这我多大了，我都快成大人，你们说吧，说什么我都能听明白，我都能听懂。哎呀，静初啊，我说你应该续个弦了，这你懂吗？俊清，我懂，不就再说一番吗，续弦吗，再添一个媳妇呗。他懂，你看这孩子他什么都懂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现在太苦了，太难了，是不是？静初，你说咱们俩可以说滚打摸爬在一起几十年了，我们是同学的，我们俩还最好，我现在要三妻四妾这么多，你说你连个媳妇都没有，你说哥我看着不闹心吗？我想跟你说个媳妇儿。静初说，不行，这不是有俊清吗？哎呀，俊清是大孩子了，你老顾忌俊清干什么？俊清啊，叔叔说的对不对？俊清啊，是不是呢？对，行，我同意。这小子冯俊清咬牙就同意了。这是就是这杀人魔王食人王冯俊清小的时候，这小子咬牙答应同意了，就这大头他同意了，实际他心里恨，你要把他找回来我就整死他。他为什么恨？他每天晚上都能梦见自己的妈妈死的那个惨状，妈妈是为了救自己啊，为了救自己而死。我绝对不行，任何人不尊重我妈妈，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对不起我妈妈，这就是我的想法，这就是这小孩冯俊清的想法。可是金大力说完这会儿倒是快，怎么着呢？几天之内就给说了一个，找来了这女的，还特意领家来看。这女的啊，是一好女人，丈夫死了，属于望门方，丈夫死了，其实连洞房都没入，这又没孩子。金大力跟这副官冯大副官啊，不是主官啊，副官嘛，就说了这事儿了，说静初啊，你看这女的来了，在前堂坐着呢，你过去看一眼，你看要成呢咱们就娶人家。说人为什么能来呢？人家是个小媳妇儿，小寡妇，望门方。望门方呢，你是念书的，你不信这个邪，念书人不信公乎一端吗？对不对？他望门方丈夫死了都没结婚，甚至于说呀，这可能都是一大姑娘，就是说肯定是真正的处女，我敢说这话，但我不敢保证，我也没跟人家处，也不是人家人。但是他说这个情况是头一天晚上这丈夫死了，就是没结婚，就头一天晚上死了，第二天就要接亲戚，就是这么个过程，你去看看吧。所以人家既然是小寡妇了，就算出嫁了，人家就大大方方来呢，也看看你，也憋不住你同意人家不同意，那玩意儿你要同意人家不同意，这也是事儿，好吧。那么两个人接到屋里出来，就赶奔这厅房。这冯副知府就进了厅堂，一看呢，对个啊坐一女的，这女的梳着光溜溜的头，没有什么簪子呀、花啊、装饰的这些东西，很淡气，就是一缕头发呀飘在眼前，这不是刘海，就好像也不是刻意的，就是头发散了一块飘着，哎，真挺漂亮，就这个特别提神。然后呢， 这个眉毛眼儿啊长得都均匀似衬，好看漂亮，可以说呀是一个白白净净漂漂亮亮的女人，穿一身藕荷色的衣服，藕荷色的鞋，手里头拿个手绢，坐着啊很稳的。看净出去的外边，副知府家的外边进来，急忙站起来道个万福，你好。哎，落落大方，不像别人家的女人呢，脸红了，夹夹咕咕，不敢聊天，不敢唠嗑啊，不敢说话啊，不像这样。你好，这冯静初这才说你好，你好。冯静初一眼可就看上这女的了，这女的姓齐，叫齐慧茹。这小齐看了冯静初一眼，这打心里头也就看上了。虽说静初穿着个便衣儿，头戴纹身公子巾，正当中镶一块美玉，双掐如意盏，两个如意一样的盏，就是晃晃的那个。身穿纹身公子氅，是宝蓝缎子的，上绣喜鹊闹眉，宝蓝缎子的裤子，一双鞋带点跟儿，带点底儿，一条厚底儿的鞋，一般当官的呢都好穿这样的鞋。这人长得文文静静，一看就是一个读书的人。那个姑娘小齐第一眼也就看上他了，说天地间有一种情叫一见钟情，真是有这种情。两人似乎都有一种感觉，好像是哪一年见过面，似曾相识，也或可是在梦中见过面，那不知道就怎么好像是啊跟这人肯定是见过面，所以呢俩人就有了一种感觉，互相都有这种感觉，可能这就是传说中的缘分。那么确实有这种情况，看着对方就好像在哪儿见过，实际是没见过，那么可能是要按迷信的说法，哪一生哪一世，两个人是朋友或可是亲属，也背不住试过夫妻，这一世又碰上了，所以俩人心里都有这个想法，坐下来聊聊天吧。这一唠啊，呵，这小齐呀、啊、很厉害，什么汉三国、蜀、魏、吴、秦、楚、燕、韩、赵、魏、齐呀、啊、这都懂，知道历史，历史上著名的人物则天武后啊，则天武后著名的诗章和他的一传奇的一生，这也会唠。哎，真是不错，什么上官婉儿啊，上官婉儿写过多少诗他都知道。你看这两个人的身份呢他就挺匹配的。其实呢冯静初这人呢他就是喜欢文，就是啊爱文化，乐意看书，自己看起来书就没有事，就得看书，一看就是一夜，一看就是一宿。今天碰上这样知书达理的女人很不容易，但当天也不能说这个，这样大家就散了。冯静初啊还刻意的叫自己府上的轿子把他给送走了，送走了，留下了金德利跟冯静初俩人吃点宵夜，喝点酒，聊聊。这冯静初就控制不住了，就直接说呀，大力呀、啊、还真是，哎，我就看上他了，这人可真是长得又漂亮，知书又打理，这人不错。大力呀、啊、你一定把这事儿给我说成。大力，你说多钱？金大力说，你这人有毛病，你有钱我没钱呢，我们也是洛阳首富，钱不是问题，我得给你把这事儿办成，人家同不同意，是不是？我把这事儿给你办成，我给你拿钱都行，咱们俩不算贿赂你，我找你没事儿，你一个副知府啊，冯静初，冯先生，你不是正知府，你要真的升到正知府，背不住我巴唧巴唧你，要点好活什么啊，修修路什么的，你这个副知府没那个事儿。所以我跟你说这房媳妇谁让咱俩好来的，哪叫咱俩是哥们来的，我给我兄弟说房媳妇是正常的，你就别管了，我去问问吧。那好哥，我就求你了，这一生可能就求你最大这事儿，就这事儿了啊，因为这是媳妇儿的事儿，有一媳妇儿有一家，再生个小娃娃 他们这儿很乐很高兴，旁边有一人很生气呀、啊，那就是冯俊清。冯俊清气得一宿没睡。这女子哈，这女子就是多余的。这女子为什么闯进我的生活，就很是生气。冯静初这会儿等着，单说这金丹丽呀、啊，就过到人家家那面了。到小齐家这面，小齐家这面没什么人，跟姑姑过，父母死了，跟姑姑过。跟小齐这一说，其实冯德利呢跟他姑姑关系不错，但是没有别的想法的关系，就是买卖上老互通有无，跟他姑父也挺好。这小齐就同意了。小齐说，我看这人啊，这冯静初还真不错，挺好的，那个我呢想嫁给他，你给他回一话吧。哎，就这样金大力回来了，没等到第二天半夜就来砸门来了，来给静初回这话。静初一听可乐坏了，那太好了，我这又有了家了，我得跟我儿子商量商量，毕竟那有一儿子呢。第二天早晨，这静初也没睡好，这冯副知府起来之后洗罢，连早餐都准备得了，就等吃早餐了。等儿子还不来，派人去请儿子，睡眼朦胧的儿子就来了。冯俊清进了，其实这些事冯俊清已经都知道了，只是这小子不说呀。这小子接到外边进来，来到礼宾厢见了爹，给爹行礼请了安，坐下吃饭。静初这才问儿子，儿啊，这之前呢你金叔叔说这些事儿你也都知道，要给爸续个弦。儿啊，爸还年轻，等你大了你就知道爸爸需不需要媳妇了，爸现在还需要一个。妈妈的死爸爸非常难受，他是一场车祸，他是出现了意外而死。那么我呢也绝不想续弦，如果说妈妈活着，爸爸绝对不想娶第二个媳妇。爸爸是爱妈妈的，爸爸可以发誓说我不会再娶第二媳妇，可是天不随人愿，妈妈短命出了车祸，妈妈死了，爸爸绝不能一个人孤独到老吧，到最后还我一个人。你我是父子，你会孝顺我，你对我会好，这我都信。爸爸知道俊清是个好孩子，可是满堂的儿女也不跟半路的夫妻，这话你小你不懂，等你长大那天你就懂爸爸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了。所以爸爸今天呢就跟你商这事儿，爸爸再娶一个媳妇儿，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？你要说不同意，咱们都是读书人，儿子你也是读书人了，也不小了，是不是九岁多了，那么你也可以提出不同意。为什么？但得讲理呀，读书不能读傻了啊，咱们得说理，为什么？是不是？爸爸要娶媳妇儿，跟你说的清清楚楚，怕孤独终老，所以娶一媳妇儿。你说不同意，你说为啥？这孩子瞅了瞅他爸，说出了一句话，是很令人吃惊。